弟兄姊妹午安，好再次多谢教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当中同大家一起崇拜，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说话。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或者自己的经历，或者你弟兄姊妹在身边的弟兄姊妹的经历，就是因为种种生活的原因，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对信仰冷淡，没有了当初的热诚，没有了当初那份火热的心，少了翻崇拜，少了翻团契，少了参与教会一些的聚会，少了翻到这个家里面，教会见人数减少，于是就每隔一段时间就很强调教会要复兴。教会复兴当然重要，不过教会复兴是不是等于人数增加呢？其实要教会复兴，首先最重要的是信徒的生命有没有被复兴，有没有被更新，有没有被上帝更新到。今天主日就让我们透过旧约以赛亚先知的一个经历，去提醒自己生命要被更新，好叫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信仰，被上帝使用。让我们先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道，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今天主日我读到经文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经文记载以赛亚先知见到异象，他的生命被复兴，他的生命被更新，他被呼召，被上帝呼召去侍奉。以赛亚先知见到的异象是很震撼，今天上帝未必比我们见到那么震撼的画面，不过仔细看一看，上帝比以赛亚这个异象重点是要更新他的生命。同样今天上帝都想我们生命被更新，都想我们看见一些东西，看见一些东西。先知以赛亚的经历正正是提醒我们，生命要被更新，信徒首先要去看见，看见一些东西。到底要看见什么呢？第一，我想我们要看见上帝，我们要看见上帝。经文一开始六章的一节提到，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先知见到一个异象，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摆遮满圣殿。圣殿的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第三节，天使撒拉弗说，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想象一下，圣殿里面充满着上帝的荣光，想象一下个画面是几咁震撼。以赛亚就身处在上帝的荣光之中，被上帝的荣光包围着，他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面，他看见上帝同他同在，于是他忍不住说，我看见主，我看见主上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上帝呢？我在想，人只不过是尘土，以我们有限的身体，有限的知识，怎可能见到那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永恒不变的上帝？人根本没可能会见到上帝，不过上帝选择亲自向人启示他自己。上帝向以赛亚去启示他自己，让以赛亚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的同在。同样，上帝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上帝不一定要我们看到一位有眼、有耳、有口、有鼻的上帝，上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的同在。事实上，上帝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因为他一早就应许过他要同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可惜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留意到，因为我们很忙，我们忙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忙着自己的工作，我们忙着自己的家庭，我们忙着自己的学业，我们忙着自己的娱乐等等，我们没有留意到上帝就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见不到上帝的荣光。 见唔到，系因为我哋经常将焦点只系放喺我哋生活上面，我哋生活上面嘅需要，我哋将焦点放喺我哋生活上面点样解决各种各样嘅困难。呢啲生活上嘅需要，呢啲困难包住咗上帝嘅荣光，令我哋睇唔见上帝。想象一下，上帝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们的生活就好像礼物外面那张包装纸包住了上帝。假如我们很喜欢这张花纸，我们很欣赏这张花纸，我们经常将焦点集中摆在这张花纸上面，又或者我们觉得这张花纸不够靓，我们不断花时间去找另外一张花纸，去找一张我们自己觉得更加靓、更加好看、更加有体面的花纸。我们纠缠了在花纸，纠缠了在生活上面，我们忘记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去拆开这张花纸，去看一看花纸里面包住那份珍贵的礼物。我们见不到上帝，我们见不到上帝一直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困难里面一直的同我们同在。以赛亚不单止看见上帝同在，他更加看见上帝坐着为王。当乌西亚王驾崩了，死了，地上的王位悬空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看见天上的宝座、天上的王位没有悬空，因为上帝继续坐在这里。第一节，以赛亚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摆遮满圣殿。以赛亚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面仍然做王，上帝仍然统管万有。不单止这样，以赛亚还看见上帝的能力。留意圣经经常用衣裳来去代表一种能力，就好像使徒保罗曾经说，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要披戴主基督。什么叫披戴主基督呢？保罗意思就是说，将耶稣基督当衣服一样穿上身，要让耶稣基督的能力去覆盖住我们。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衣裳，看见上帝的衣服，看见的上帝的能力遮满着圣殿。他不单止看见荣光，他也都看见上帝的能力充满着整个圣殿。事实上，在后面经文我们看到以赛亚就经历上帝的能力。听着，想想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不会怀疑上帝是我们的王，我们也不会怀疑上帝没有能力。不过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遇到挫折，我们的眼光经常只是停留在困难上面，我们看不见上帝坐着为王。就算看见，我们都可能以为上帝只是坐在这里做观众，上帝只是坐在宝座上面翘埋双手不理我们。我们甚至以为上帝没有能力去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我们的困难仍然继续不断的困难重重，令到我们找不到出路。圣经诗篇有段经文很大的提醒，在诗篇29:10，他提醒我们，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要继续的去读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你看清楚，原来上帝并没有翘埋双手坐在洪水里面，原来上帝一直都在做事。第十一节就讲他在做什么，他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要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事实上，上帝绝对有能力随时去平静风浪，很多时候上帝没有即时去止住洪水，没有即时改变我们身处的困境。上帝要改变的其实是改变我们的心，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洪水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洪水里面我们最需要的，第29节，我们最需要的力量，最需要的平安。 上帝就在我们困难里面，在我们洪水里面去锻炼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要依靠祂，祂就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给我们平安，去越过洪水，去胜过困难。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经常都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怎都会遇到洪水，遇到狂风暴雨。我们眼前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不断的变，人间的人生的洪水不断会来到，就好像最近尼泊尔地区水灾洪灾一样，忽然之间来到，你看到画面是几咁震撼，忽然之间冚埋嚟。问题就是在洪水之中，在风暴之中，在困难之中，我们看不看到上帝坐着为王？我们看不看到上帝仍然有能力会帮我们？我们看不看到上帝的能力会在当中彰显？上帝能力不一定帮我们即时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上帝的能力也都包括帮助我们有力量，有平安去面对这个困难，去面对这个困境。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在武侠小说里面呢，经常出现一种剧情，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男主角被追杀了，于是他走走下，他身负重伤，走下走下就走了一个，入了一个山洞里面。在山洞里面他发现了一样东西，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了一样，就是武林秘笈。他发现一本绝世武林秘笈，于是他开始练习。他练下练下，他的功力大增，武功盖世。当他离开这个山洞的时候，再次入回江湖了，他没有了之前的担心，他没有了之前的害怕，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有能力去应付他的对手。想一想，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都遇到困境，每个困境都似令我们被困在山洞里面一样。不过每个困境，其实上帝一早就留下了一本秘笈给我们，这个秘笈就是圣经。他叫我们好好学习，这个 学习里面一样东西，就是依靠上帝。原来在困难里面，上帝要操练的是我们的信心。他给我们的秘笈就是要信靠上帝，要相信上帝掌管一切，要相信上帝的能力，相信上帝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有了这份信心，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平安，不单止可以走出眼前的困境，更加在未来日子里面不再担心，不再害怕。信徒的生命要被更新，除了刚才提到要看见上帝，看见上帝之外，第二我在这里想，要看见第二样东西，就是看见天使。我们要看到天使。经文第二节提到，他说在圣殿里面有天使撒拉弗。那到底有多少撒拉弗在圣殿里面呢？大家看看圣经里面是没有提到，没有提到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不过经文提到第二节提到各有，第三节提到彼此。各有和彼此这两个字提醒我们，肯定不止一个撒拉弗，是两个或者以上的天使撒拉弗在上帝面前一起同心的服侍。天使撒拉弗的形象很特别，每个撒拉弗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弗的形象提醒我们一些东西，提醒我们在上帝面前服侍应该要有怎样的态度。两个翅膀遮脸，提醒我们服侍上帝服侍人的人要谦卑，要隐藏在上帝的荣光下面，让人看到的不是我是哪一个，不是我们的表现，不是要去荣耀自己，而是要看见上帝的荣光，而是要去荣耀上帝。两个翅膀遮脚，脚是当时生活来讲是最容易污糟的地方，身体上面你行街出去沙漠泥地，最容易令到污糟的地方就是脚。 提醒我哋，要我哋带住圣洁，带住纯正嘅脚步去服侍，唔系带住机心，唔系为名，亦都唔系为利。两个翅膀飞翔，提醒我哋唔好犹豫，唔好等，要快，要赶快，要及时嘅去服侍。弟兄姊妹，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系上帝差派我哋去服侍人嘅天使。我哋要学习撒拉弗甘心乐意嘅服侍，唔系为咗要得到人嘅荣耀，唔系要得到人嘅称赞，亦都唔系带住任何机心，要尽快尽力嘅去服侍人。如果每个人都系天使嘅话，咁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你身边有上帝差派嚟嘅天使？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上帝要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去专注在上帝的身上，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能力，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有位外国的牧者在他一本书上面，他说上帝为每一个弟兄姊妹，为每一个信徒都安排了一些的守护天使。这些守护天使就是大家身边的弟兄姐妹，亦即话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对方的天使。这位牧者提到，他说人世间有很多的患难困苦，信徒要胜过这些患难困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孤单面对。我们需要守护天使，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个信仰，就更加容易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同行。这位牧者说，他说 Fellow is angel， Fellow is angel， 同伴就是天使。我们要跟这些同伴，这些天使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叫做同伴关系，英文就是叫做 fellowship， fellowship 中文叫团契。原来 fellowship 同伴关系团契是上帝给我们这一班同一信仰的信徒，彼此去成为对方的天使，一起的聚集，一起的分享。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喜乐，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苦况，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生活有几样困难，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工作有多少的挫折，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感情有多少 的波折，我们可以分享家庭有多少的难处，然后一起的彼此代祷，彼此安慰，彼此去激励，彼此的帮助。上帝就透过这些身边的天使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坚固我们的信仰，坚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更加的去顺服上帝。弟兄姊妹，既然是这样，就让我们更加去珍惜我们自己的团契生活，珍惜和弟兄姊妹的同伴关系，让我们经常的见到身边有天使同在。假如你没有参与任何的团契的话，我鼓励你，你仍然要维持和弟兄姊妹保持一个同伴的关系。你记住圣经经常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基督徒的信仰从来都不是孤单走天路，基督徒的信仰是同心同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好了，我们不单止看见我们自己身边有天使，我们也都看见我们自己都是人的天使。不要经常等天使来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忽略了上帝都会差派我们成为我们身边人的天使。我们要好像撒拉弗一样，我们尽力的弟兄姊妹之间去飞翔，尽快去看一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及时的去看一看我们可以在弟兄姊妹之间可以做些什么。例如当弟兄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陪伴他们；当姊妹灰心失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鼓励他们；当有人孤单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关心他们；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帮助他们。我们不一定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但至少我们可以令他们不用孤单面对。我们不一定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需要，但至少 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爱心。如果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被上帝更新，愿意成为你身边的人的天使的话，那这间教会就会成为一间充满信、充满爱、充满望的教会，就能够真真正正去见证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好了，信徒生命要被更新，不单止我刚才提到要看见上帝，看见我们身边天使，自己是天使之外，我还在想，我们还要看到的是看见自己，不是眼中只有自己那种看见自己，而是要看见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今天经文之前，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可以说是他真的满腔热诚，他大胆的去指出当时百姓所犯的错。他先后六次对当时的人讲：祸灾，祸灾，惨了，惨了。简单来讲，以赛亚面对当时的社会，看到很多不公义、不公平，很多指鹿为马的事，他大胆的去指出。他大致说，那些只是自己顾自己的人有祸了，那些只是顾着追求宴乐、流连到夜深的人有祸了，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那些是非不分、指鹿为马的人有祸了，那些自以为自己聪明的有祸了，那些经常饮醉酒又接受贿赂的人有祸了。同样，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都经常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我相信大家看回都过往的几年都看到这些东西，现在都是。当时的以赛亚就好像报道新闻一样，只是尽力去报道人所犯的错。不过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他看到上帝的荣光，他听到天使大声赞美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很快就看到自己，他看到自己内心几咁污糟，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立即向上帝认罪。第五节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意思就是说，我惨了，惨了，我死了，死了，原来我跟百姓一样都是罪人，我跟他们其实没什么分别，我跟他们一样都是那么差。想一想，以赛亚被上帝拣选，以赛亚被上帝拣选是用口去帮助上帝传讲信息，他的口、他的嘴唇就是侍奉的工具。但在这一刻，他看到自己也都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意识到自己仍然带着不洁、带着不配去服侍上帝。当以赛亚在上帝面前认罪之后，而一个撒拉弗天使就向我飞来，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上帝吩咐撒拉弗用钳在祭坛上面将一块烧红烛的炭夹了一嚿来垫他的嘴，要去洁净以赛亚。想象一下，烧红烛的炭温度肯定非常非常之高，要来垫下自己的嘴，肯定会很痛，肯定很难受。不过虽然是这样，虽然认罪会很痛，虽然认罪会很难受，不过接着而来的是天使宣告了上帝赦罪的恩典。第七节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蒙受恩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因为自己做得好所以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仍然经常的犯罪，我们得罪上帝。我们犯罪不一定是杀人放火，不一定是偷东西、非礼、强奸等等，犯了这么严重才叫犯罪。其实当我们骄傲，当我们自私，当我们妒忌，当我们埋怨，当我们 伤害人的时候，在上帝眼里面都已经是罪。所以当我们安静地静下来去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比其他人好，我们都不是自己想象之中自己那么好。不过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给机会我们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犯罪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逃避上帝，我们不需要去远离上帝，相反我们更加要来到上帝面前，要来到上帝荣光的面前，好像以赛亚一样向上帝认罪。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说，上帝啊，我犯了错了，我犯了罪，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对，求你赦免我，求你洁净我。圣经就记载了一段的应许，圣经约翰一书记载了上帝应许话，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来到面前，上帝面前真诚认罪，上帝必定会赦免我们。其实认罪不代表是我们失败，认罪是代表着我们愿意翻翻转头，重新去依靠上帝。重新这个字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机会就是重新来过。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重新来过，我们重新的去依靠上帝，上帝会洁净我们，再次更新我们，给机会我们重新来过。以赛亚被洁净之后，被洁净之后，他听到上帝在天上的说话，这一刻他看到一件事，他看到自己的使命，他看到自己的使命。第八节，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这一刻，以赛亚没有四围望，望下哪个更加适合去回应上帝的呼召。他没有问这个呼召，这个侍奉容不容易，容易我才去做，不容易的我不去做。以赛亚看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得到上帝赦罪的恩典之后，他生命被更新了，他看到自己的使命，他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他立即对上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到？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新到？我们见不见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上帝的使命不要单单只去想去传福音，不要单单去想去某个地方去宣教，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我在这里正差遣我去外面去宣教。上帝使命不单单是这样，如果从旧约角度，从以赛亚的角度去理解的话，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使命就是听他的说话，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讲上帝要我们讲的，并且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唯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见证到我们生命被更新到，见证到我们生命才跟我们所蒙的恩去相称。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样，农场里面有一只猪，主人很痛惜它，经常帮它冲凉，冲到干干净净，帮它打扮，有时候还帮它打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喷埋香水，带它出街。有一天当它们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之间猪见到前面有个泥潭，你猜他怎么做？大家都猜到了，看到了猪见到前面有泥潭，他马上立即冲入泥潭里面。猪在泥潭里面觉得自己很舒服，因为这个是猪的生命。猪并没有因为主人爱惜他、爱惜他，他的生命就自动立即出现改变。就算他的生活去打扮他一切，他的生活有改变，这个改变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他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信了耶稣一段时间，我们只是生活更新了， 只是生活上有了一些改变。我们会回崇拜，我们会回团契，我们学习了一些信仰上面要遵守一些规条，我们学习了信仰上面一些词语，懂得祈祷用那些词语，懂得跟弟兄姊妹聊天用一些词语，我们学习了，但是我们的生命其实有没有真正改变过？有没有被上帝的说话更新过？我们会不会仍然是为自己而活，没有回应认到上帝的呼召？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就是做上帝要我来做，讲上帝要我来讲，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记住上帝深爱我们，他不想我们信主之后只是表面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他要的是我们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他要的是我们要听他的说话，讲他要我们讲的说话，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以赛亚在异象里面他见到上帝，不过严格来讲，实际上是上帝见到他，上帝给了他一个异象，上帝给他一个异象，令到他看到知道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今天弟兄姊妹，你听完这段经文，听完这段道的时候，想一想，你知不知道今天你的属灵生命的光景，你的状况去到哪里？你预备怎样去看见，看见什么东西好让你的生命被上帝更新？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今天的经文藉着先知以赛亚的经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祈求圣灵去更新我们，让我们经常看见你，看见你，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能力，让我们经常的看见天使，要和弟兄姊妹彼此成为对方的天使，一起的同心同行，一起彼此的服侍，让我们经常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断需要上帝的恩典，看见我们自己的使命，要过圣洁的生活，讲你与我们讲的，做你与我们做的，要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上帝，求你为我们做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真的很想生命被你更新，愿你更新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